好，我们接下来是读经。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节是马太福音25:14-30。14节开始，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仆人来，他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领那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炼聚，我就害怕，去把你这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因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炼聚，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也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以上是神的话。我们把剩下的时间，交给传道。今天传道的续集是天国的仆人。接下来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我们来谈谈才能，有什么才能你可以被神使用吗？首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才能，连大象都有一些才能可以展现的。我们来看看大象来画图。 有没有看到这大象画图？事实上，他画的比我好多了。我觉得技不如人呐、也不如大象。难道我技不如人就不能够服侍吗？当然不是的。刚才是会 Jack 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国的仆人，都要被神使用。神喜悦有一些人的服侍，然而有一些人神不喜悦他的服侍。让我们今天仔细来想今天的主题，天国的仆人使用才能的这个比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是你自己天国的仆人。主，您赐给我们在这一生这一世在世上奔跑的时候是为你所用，是一个精彩的人生。谢谢您赐给我们的才能，赐给我们恩赐，能够来服侍您。也愿您今天的话语让我们激励我们怎么样去来服侍您。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四个福音书中，天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施洗约翰跟耶稣出来传道，就是传天国的福音。耶稣吩咐门徒出去，也是去传天国的福音。那天国跟神国事实上是同样的意思。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犹太人是因为对神的敬畏，避免直接称呼神，天是神所住的地方，所以用天国来代替的神国。其他的福音书是写给外邦人的，并不是他不忌讳是用神国这两个字，而且他们觉得用神国比较直接，比较明显。所以我的讲道中，我会把天国跟神国的互相的引用。罗解经书说，马太福音是天国的福音书。在马太福音5-7讲到的是登山宝训，是谈什么呢？是谈天国子民的品格是他的责任、权利和他们的未来。也有很多章节是谈天国的比喻。弟兄姐妹，请问你们是不是已经进入天国了？恭喜你，弟兄姐妹，你们现在已经成为天国的子民，因为你们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当作你们救主的时候，你们就成为了天国的子民了。今天刚才所读的经节，天国的比喻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又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给他们。请问这个天国的比喻是讲给谁听的呢？是你，是我，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门徒。这天国的比喻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天国有一个身份，就是仆人的身份。这个仆人的身份告诉我们，我们跟神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是主仆的关系。神是主人，我们是神的仆人。在这个比喻的当中用的主人这个字，这个是指主耶稣基督。往外国去是指耶稣复活升天到父神的右边，主人回来和他们算账，是指主耶稣基督还要回来审判万民。我们都知道仆人是为主人办事的，上班族的弟兄姐妹都很清楚，当你成为公司的员工，你的工作就是什么？就是为你的公司做事， 把老板交代你的工作做好一样的，当我们进入天国成为仆人的时候，就是要把主人交代的工作做好。这比喻的第一句话也蛮吻合我们现在在 COVID-19 在线上上班的情况。在这比喻开始说，当你的主人不在你的身边，你如何去完成主人交代的工作呢？我想至少上班的时间当中也没有老板在旁边在看你怎么去工作，你仍然要专心的把老板交代你的工作做好。那什么叫做把工作做好呢？在这个比喻当中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几个原则。首先就是按着神所赐的恩赐才能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努力去工作。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好的主人，他要求是很合理也很公平的。世上的老板不都是如此的？现在打拼的经济的时代，公司跟公司竞争的非常激烈，为了要求生存更好的绩效，就要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因此造成了裁员。但是裁员以后所要完成的工作却没有减少的，如此一来，不少公司要求一个员工要做两个三个人的工作，这好像是变相的要求员工要使用超过他们的工作时间能力精力去完成他们的工作。好的主人知道仆人的能力，所以主人是按着仆人的才能才干给他们的工作分量去做。这比喻的第二句话，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就往外国去了。按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也就是按着个人应用银子的才能跟能力分给他们。主人不会把1000两银子是给有5000恩赐的人，也不会将5000银子给那有2000能力的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按着我们个人的信心大小才干多少分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现在竞争的社会，不论是在学校或公司，做得好的意思是拼第一，有人为了要升迁强出头，甚至不择手段的踩到别人的头上去。在学校更明显了，有不少父母，特别是我那个时代的父母，要求孩子要努力读书，努力读书，不单单要成绩好，而且要怎么样呢？要拿第一名。如此有意无意的教导孩子，凡事压能比，总是要胜过别人，如此是吹牛的，当尽力把事情做好的精神。早年我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和我同系的同学是台大电机系的第一名的毕业生，我发现他很谦卑的，不是努力去逼倒别人，而是按自己的能力努力去读，不是靠聪明，乃是尽他的能力而为，拿了第一名不是他的目标，而是他努力之后意外的结果而已。记得我曾经对他说，哎呀，我真羡慕你啊，你这么聪明，读起书来这么轻松。他说我才不轻松了，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每一天花了很多时间在读书的。他甚至告诉我说，靠聪明 不靠努力是不能够成就的。他就举一个例子告诉我， 当他在台大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起初是得第一名的人，他为了表现他很聪明，他不需要花时间努力去读书，因此这个人就平常不在白天读书，到了晚上关起门窗苦读，一读就读到三更半夜，常常不睡觉。到了后来他就神经衰弱，书也没有读好了。我们回到这个经文，我们再来看看那两位得到主人奖赏的仆人，他得到奖赏是因为他努力尽自己的能力的办事。你们看到16节的17节是一模一样的，说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嘛做买卖，另外赚五千的，那领二千的也照样的另赚了两千。那领五千的有五千能力的仆人，他用尽了五千的能力赚得五千，不是六千，不是四千。那领两千的有两千人能力的仆人，他用尽了两千的能力赚得这是两千，不是五千，也不是一千。这是表示什么呢？他们都很努力的和自己比，尽自己所领的恩赐，才能努力的去发挥。因此他们得到的主人的奖赏是一样的。21、23节是一样的一个经文，是说主人说，好，你又良善又忠实的仆人，你在不多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什么是工作做得好呢？首先是按着神的恩赐，才能够尽自己的能力努力去做，然后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但是不去跟别人比较，而且领受主人交代的工作之后，不耽误时间，把握时机去做工作。领五千的领两千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他们接受到主人的交代以后，随即去做买卖。换句话说，没有耽搁，立即的将银子拿去开始工作。主的仆人大概都是盼望为主多做善功，如果一天延迟了，很可能就把大好的机会耽搁了。反观领一千的，他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以后，主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就会用非常严厉的口气来责备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为什么领一千人是懒惰呢？在这比喻当中，从主人离开了，他们到外国去，直到他又回来，懒惰的和努力工作的仆人都有一样的24小时7天吧，然后等候主人回来的时间都是一模一样的。在这段时间里面，其他的这两位是尽力努力的工作的时候，这懒惰的仆人做了什么事？他把银子埋葬了以后，什么事情都不做吗？我想懒惰的仆人不可能不做事的，只是他用了主人给他的时间，不做任何主人所交代的事情。这主人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是不是偷主人的产业呢？难怪他不只是懒，而且是恶的仆人。这提醒我们，若我们不爱惜光阴，不按照神是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对打使命的管传做门徒漠不关心，见主面的时候要被主耶稣基督责备的， 他会这样说，你这又饿又懒的门，这个仆人啊，你在世上为我做了什么事啊？事实上，我们所得的，我们所赚取的，一切都出自于主，也应该归于主，所以我们是应该甘心乐意的去服侍、去奉献的。那两位得到主人赞赏的仆人都说，主啊，你交给我的五千两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啊！主，你交给我的两千两，请看我又赚了两千。这两个仆人是因为忠心，他们殷勤的善用主人所托付的银子，就得到了百分之百的盈利。因此当他听见主人回来了，就欢欢喜喜的连本带利的坦然无惧达到主人面前交账，请主人检查。这两个仆人不单单承认他所有的本银是主人所给的，也承认他所得的力量和机会都是神所赐的，也认为忠心的服侍主人这是理所当然。主人虽然延迟了许久，这两位仆人总是不懈怠，总是非常殷勤的去经营，直到主人回来的时候，因此能够在主人面前欢欢喜喜的交代他主人所托付的他们的事。我们再来看一下主人的赞赏，我们注意听主人怎么赞赏。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实的仆人。首先主人的赞赏是好，就是对这个两个仆人说做得好，这表示什么呢？很满意他们还主人所托付的工作都很用心，而且做得好。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不是马马虎虎的做，不是随随便便的做，是用心的做，认真的做。不会的就去问，一次不会做两次，两次不会做三次，认真的去做，用心的做，直到做对为止。如此用心去做，结果呢就交给神，靠主成就其事。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妙，在这个耶稣的比喻没有讲主人离开他们多久，很可能是很短，也很可能是很长，我相信是比较长，但是恰恰好这位用心良善的这些仆那两位仆人刚刚赚得他们所得的一倍的数目的时候，主人回来了。弟兄姐妹，这种用心的态度，按照所得，不与别人比较，只要努力的去耕耘，是主耶稣基督看重的。上帝托付我们，我们也没有做得好，上帝招呼我做传道人，我没有用心的去牧养所托付的羊群呢？做主日学的老师，有没有用心做到最好？上帝托付你们在教会当执事、当团契的负责人，做招待、关怀、探访、带领敬拜，我们有没有用心的做好呢？上帝托付我们的家庭、儿女、时间、工作、财务、才干，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用心的管理和应用呢？当你做得好，上帝要多给你。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说，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要把许多的事派你去管理。这是因为上帝看得你好棒啊，他要栽培你，他要造就你，更多的使用你，给你有更多发挥所长的机会。要被主称赞，做得好，是良善的仆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忠心。所求管家的是要有他有忠心。这里面的管家是指仆人，忠心是一个顺服，顺服照着主人的心意去做，主人怎么要说仆人就怎么做，不是自己很有意见，以为自己很厉害，比主人更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看不起主人。忠心就是无论做什么都是做的像为主而做的。虽然我们知道也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喜欢做表面的工作，人前很认真，人后就偷懒，但是基督徒凡事都要全力以赴，忠心尽职，甚至愿意多走一里路。这不是满足自己的野心，乃是要荣耀上帝的名。因为我们所服侍的是最伟大的、最尊荣的主，那就是上帝。人在神交托他的事上忠心，神就将大事来派给他管理。人在今生世上忠心，到了来世，主就要把更大的事托付给他。基督徒现在已经得着在基督里的喜乐，将来却要得到更大的喜乐。基督徒现在所得的喜乐，只是我们的气量所能够容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11节不是这样说吗？要我们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你的喜乐可以满足，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的心，我们的可以满足，我们的心可以满足，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只有神赐给我们的喜乐才能够这样子。但是不单单是现实，而且将来我们要享受的苦乐，虽然也是一样的，照着个人的良心而限定，但是你们却要进入这种基督的无穷的无穷的快乐当中。正如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有限量的，但是它浸在海里面一样，是充充满满的，被在这种喜乐的被充满着。这是诗篇36到第八节就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必因他们就是指我们，必因你在殿里的回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的乐河的水。在喝乐河的水，这个水是像海一样，像江河一样，是无止境的。门徒忠心，主要使他们与自己同享，跟谁一起享受呢？跟那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享那美满和永远的福，与他同住。我们从今天所读的比喻，我们学到如何做好服事，也要警惕不做不讨神喜悦的服事。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那个领1000人的仆人，他做了什么事，和他到底不做什么引起主人的责备呢？他除了 懒惰，不花心思，没有将主人所交托的银子按主人分派的应用生利以外，他的动机是很可恶的。那仆人一开口就毁谤他的主人，除了不承认自己懒惰错了，他还诬赖的主人无理不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推辞。他对主人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他去把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请看那个银子现在在这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这恶仆的意思是指主人从来没有撒种的地想要得到收成，要从来没有施本银的人的手上要讨利息，这是何等的无理啊。仆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大概是嫌主人给他的本银太少，不足以拿出来做买卖，没有方法去生利息出来。或许有许多一些人信徒的一种推辞，他说，我没有恩师啦，我没有才啊，说我不要服侍，以至于误了主所差派给他的工作。没有善的地要纪念，这个恶仆用仆人打场的事，农人在打场的事所说的意思，虽然没有意思就是说没有田和这就是田和善在场上的，还要把那个籽粒要炼收起来。这句话跟上句话都是指主人是一个无理的，也就是说主人是要得无本之利，要收无因之果。这恶仆人暗示主人是一个无理不公平，然后呢他竟然说了这句话，我就害怕，把你的交代的银子就埋在地里，现在原封不动的翻了。若是你是恶仆的主人，你会可怜他还是对他更生气？主人回答那个恶仆说，你既然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主人就是用这句话，他说的这个仆人说的口供来定他的罪，因为他的推辞和他的行为是互相的矛盾的。就是说，你既然知道我是这样子严厉的人，你就更该谨慎嘛，殷勤的去善用我所托付你的银子，叫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奉上。这个恶仆的无理不足以损害主人的公义，这恶仆的诽谤不足以就是泯灭主人的宽厚，只越发表现出他自己的狂妄吧。而且你看看那个主人啊，对的那两个中仆的待遇，就明白主人是善良公义宽厚的。主人非但不把那个本啊，这个不起他的那个无本之利哈、啊，还将中仆所有的本银，就是原来的母金跟所赚的银子都完全给他们了，另外还要加给他们，派更多给他们去管理，而且叫他们和主人一起同快乐。连从那句话你们去注意看，连从那恶仆所得来的1000两银子，主人也没有给收回，有没有？他没有收回的，他是给谁呢？他是给那10000的，那哪里有10000？那是5000加上5000的，他已经有10000了，还要给他。 足以证明那主人绝对没有畏己之心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定人的罪不单单是因他所做的恶，也因为行当行却不行，不行乃善，应该行的他不去做，神也要定罪的。如何才能够多做讨神喜悦的事，而不做不讨神喜悦的事呢？从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知道，要多认识神的属性，他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宽厚的主。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顺服他，就必能够忠心的服侍他，讨他的喜悦，也会明白当做的事。我们结论来说，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已经进入了天国，有着新的身份，就是天国的仆人。主给我们做仆人的使命，就是使人做门徒。每一个天国的仆人都得到不同的恩赐，但是都要拿这些恩赐尽忠的来服侍。上次我已经提到做主的工，这是上个礼拜。简单的来说，就是先从自己加深灵命的成长，在所信的真道上有根有基，然后传福音，施洗，使人施洗，带领人成为门徒。若有人懒惰，不将自己投入，不做主所交代的，你很可能忘记了你的身份。不要忘记你是天国的仆人，你需要完成天国主人，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托付你的使命，努力的去做，必得赏赐。要知道五千两跟两千两，他们努力做主交代的事，他们的家所门的户，不单单是今生，而且是永生的户。神所赐予的才能恩赐，若不尽力的去为主所用，非但不能够长进，而反而会渐渐失去哦。人的德性也是同一个道理。比如爱心是由于实行爱心的事而增长的，越爱人爱心越大，越不爱人爱人的力量就越来越减少。又比如你开口去向人做就见证传主的福音，你就会越来越不胆怯，越来越有能力去传福音，越靠着主恩典，靠传福音的果效也会跟着你，不断的跟着你。我们做主的门徒，天国的仆人，务要警醒，随时预备好自己，把握机会，实行各样的主交代的善功，在信心、爱心、知识和德行上日益的增长。主就要对你说，好，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是我们恩高，我们赏赐我们各样恩赐的主，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天国的仆人，让我们按着你赐给我们的恩赐用心的去做，做得好，做得好你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因为这一切都是出自于归于你，让我们一生为你所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嗯，谢谢传道。我们接下来有回应诗歌。